日剧、美剧、港台剧，面面俱到。
亚蝶、美蝶、亚美蝶，喋喋不休。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中或许也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欢迎收听《有的聊》影视 FM。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有的聊播客影视 FM， 我们终于更新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一季度2018年第一季度的影视盘点啊，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5月10号了啊，已经第二季度都快过完了。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我们第一季度这个录制呢一直没有完成，连花钱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但是我们话不多说，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主播跟嘉宾向大家依次问好。
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今年这部《熊出没注意》的能出没注意。
嗯，好，能出没注意。好，下面。
大家好，我是庄秋梅。
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鱼酱。
大家好，我是敲锣打鼓的听听。
好，我们主播们都介绍完了啊。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在场的嘉宾，我们先由第一位嘉宾开始。
我是一万年都没有出现过的面包。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国产片编剧韩景龙。
啊，编剧。不是国产片爱好者啊啊，我们今天呢本来是人权到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主播群里呢定了个名，叫今天录节目谁不来谁是小狗。今天没来的呢，他们已经很积极的把自己名字改成了狗啊。当然小能也，
我弄错了，我以为这是一个潮流，把自己名字也改成了狗。
就是什么样的潮流，小能都想赶一赶啊，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闹。好啊。我相信各位很怀念除了我之外的大家的声音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我们是名单的排列。2018年第一季度从1月份到3月份，我们先来1月份。2018年1月份电影，第一部《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第二部《卧底巨星》，第三《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下面《迷阵凶案》，《无问西东》，《英雄本色2018》，《迷巢》，《奇迹男孩》。神秘巨星，公牛历险记，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24小时，末路重生。我知道刚才想到差点为什么要笑啊，
我差点迪奥以为他会把那个英雄本色2018A 念出来，
因为之前犯过一次这个错误了，就我们谴责过的这个不录了，每次加名字之后不加空格啊，这个啊啊，好，这个咱们一步来吧。2018年的第一部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啊，谁没看？布鲁没看，布鲁到现在都没有看。
那个我刚看到那个优酷上面已经可以付费观看了。
那
但是还只能是移动版，就是电脑版还不行。
哦，
那
他们权益分得很清楚啊。
对，分得特别清楚。
了解。嗯。说说吧，我就不说了，这片子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从
作为星战迷
啊，
就感觉嗨的那个程度是不如前两年。但是就是总之我觉得扯一句 Han Solo 的话，我觉得 Han Solo 预告片看了我是又燃起了嗨的感觉啊，希望不要一年年失望下去
啊。然后就到我了是吧，因为我一看这片子，我老把它觉得是2017年年尾的片子，实际上因为咱们国内上晚了嘛，变成1月份。我个人来说我还挺喜欢这一部的，对于我来讲可能要超过《星战七》给我的感受，所以说刚刚面包老师说好像没那么燃，我突然觉得就好像记忆有点缺失，毕竟也是半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片子，虽然它的票房十分十分的惨痛，说实话，我已经忘了那是几亿了，就是
2.63亿
啊，对，就
是5亿来着，
就是惨痛到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阵子有很多爆款的一些，
还不如现在《复联三》的票房，还没有上映的《复联三》的票房。
但当时就会燃起一种莫名的悲壮感嘛，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认为它已经超越了整个星战宇宙以前对我的认知，它更接近于现实。就是说以前的星战是延续着40年前故事的梗概走，这次的不就变成了新的故事吗？所以我还挺喜欢这片子，但这片子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票房太低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想去提他的票房，所以说就给我的反差还是挺大的。但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哎，票房越低，我越觉得很开心。你不希望你自己特喜欢的东西被所有人都看，就还是我自己默默的喜欢。
你要让人挣了钱才会，
你就喜欢一个咖啡店没有人，
只有我帅就可以了。就主要是他全球还是 OK 的，以及本美国本土也是很高的，就是 OK 的。对，
不过他的全球票房也在中间的时间出现了断崖式的这个跌落。
嗯，那我就更觉得，就只有我们看得懂的人觉得好看。
就是中国的票房，我觉得很明显的反映了国际的那个票房的趋势，就是首周末破亿，轻轻松松的《星战》系列，然后后接下来用29天的时间完成了剩下的1亿啊，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比例啊，从《星战》的系列的这个《星战七》是8亿。然后侠盗一号呢是4亿啊，这个星战八也很争气的给了2亿，也就是说大家这个几何基数的下降，所以说大多数人都在猜测今年5月25号即将上映的 Solo 呢，可能过了首周末破亿之后呢，当然我希望他走得更远，我希望他逆向超越回到4亿的高度，我不希望他变成另外一个方向。
你不能人家叫 Solo 你就只给人1亿，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期许，一个期许啊。
嗯，对，说实话我就是这个感觉，就而且就是当时我记得最火爆的是前任跟他一起吧，一个差不多前后档期，前任三吧，那个好像他的票房已经飘到就是丧心病狂那个数字我都忘了，然后默默的往后找到了我们的星战八，嗯，2亿多，然后莫名的就觉得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土壤吧，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我还是很喜欢的。
对，不过从这一次来看呢，确实有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比如从 IMDB 角度来说，从烂番茄角度来说呢，出去打一分或者打差评的都是核心的粉丝，这次少见的打差评的是粉丝的系列，这就是在整个可以说在电影史里面出现的这个都是一个也是一个现象级的一次事件了嘛啊。但是对这个片子来说，其实因为过去太遥远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那个片子情节了，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先进入下一部电影啊，《卧底巨星》。
卧底。
刚才说强调一下，《星球大战》的票房呢是2.67亿啊，最后《卧底巨星》票房3925万，有没有人看过？啊，好，陆看过了啊，然后
我也看过
啊，韩老师也看了，好，那个二位来。
是一部算中港合资、走港片路线的那种搞笑片。那个陈奕迅和李荣浩老师主演的，
突然想起来我看了，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都不
看
说看过，
我只是他突然因为这个名字我实在是不记得了。然后他说到陈奕迅的时候，跟李荣浩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看过这部片子。
就是我不太理解导演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如果导演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很尴尬的话，还挺成功的。就真的看完以后，从剧情设定到过程来讲，挺尴尬的。就我不知道韩老师对这部电影什么感想。
就古德昭这2年拍了2个片子，然后都是这种尴尬的，还有一个是周渝民演的去年的一个片子，就贴身不对。
哦，
对对对，就
没看，但我知道也是尴尬。
对对，特别尴尬。但是你像古德昭老师呢，之前也是跟随高德森导演学编剧，然后跟周星驰好多人合作过，然后我们对他其实是有情怀的。他从表演到编剧，应该说是我们喜欢的原来的港式的喜剧，但现在你一说港式喜剧就是一个尬，就是我们自己行业内我都不忍去看，就没有一个可以说的地方，这是特别可怕。但是现在就是港片还在做呢，是因为它在就是南方广州啊还有香港还会有它的票房，另外就是所有的港片他们自己赚的成本会低。你像陈奕迅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大陆的电影公司来说，他可能会提到很高的一个价钱，但是你像古德昭拍的片的话，他可能就友情价，所以它是这种的性价比会高，所以这种片子还会有。对，它是属于就是南方人的娱乐，就是甚至更南方一点，
就
广州。
再说夸张一点，就是他是不是考虑可能香港本土票房就够他养拍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差不多，
所以他就无所谓，
他是不会在香港和广州这两地就是赔钱的。对，但是他走出广州和香港以外，他肯定是赚不着钱的。完剩下的话就可能去炸一点铁粉的钱，就陈奕迅，就只要有陈奕迅，不管什么样，我都愿意买单的。但现在好像这类挺少的。
对，那陈奕迅粉丝肯定也会看《复联三》了，是吧？
那好，这部电影反正票房肯定是不乐观啊，就是不到4000，
已经是相当好了。对，我觉得是在他预期内的，绝对是，
绝对是。
对，因为你可能用了古天乐，你会想这个片子能过亿，但你要用陈奕迅的话，基本就是3000，我们就皆大欢喜。就永远都是这样。
我记得我们不是之前选片子的时候必须票房过亿才会进到
过
票
选
差
啊，
选差
哦，
那选差片的时候然后好，下一步票房4.91亿啊，横扫星战的一部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强森的这个片子很热闹，很热闹啊！我觉得大家几乎都看了，好像
都看
来谁来了？ 啊，首先这个片子是一个来自于的这个老片啊，这个我们多年以前这罗宾威廉姆斯的这个就应该九四年
也是头一批那个头一年的引进大片，很火，
也算是中国当年引进电影中的头牌，也算是头牌头一批的这个作品之中的头牌了。
那会儿没
当时还有什么真实谎言啊，
他在真实谎言前，真实谎言是1995年，1994年是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哎呦，这东北人聊天都容易，
是亡命天涯，第一部是亡命天涯啊，
对，
哈里森福特的，
对，这个片子呢，跟第一部呢有一丢丢的联系，它在里面有一个致敬，用致敬的方式跟第一部建立了一个联系，但是完全没有受到过去的这个片子的影响。整个系列的故事讲的比较轻松，就比较畅快，就巨石强森的片子嘛，觉得它的风格也是越来越统一了啊。票房呢也是在北美也是出现的时候就也是横扫各项记录。
对，是不是也影响了一点《星球大战》当时？
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错开的时间挺
多的。在大陆是完全是影响的，
在大陆也没有，因为在大陆是一月中下了吧，应该
就两个礼拜，就
是、
啊。
但是不，但那时候《星战》已经不行了，就与它影不影响没关系。
就是了，算是就是了。
对对，那个时候已经是再出现了，已经出现一个状态了啊。嗯，来，韩老师啊，关于这片他有什么讲吗？
也没啥讲，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和一最大不同就是游戏的种类不同了，以前是从棋牌类，现在就完全是电子游戏类的，对。然后呢，另外它就是从好莱坞的剧作法呢，原来还是有一些导演想法，但现在就完全是爆米花，它就是一个通关，最后的所谓的青春成长，也就是所谓的爆米花里面加了一点点东西，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爆米花。你要对应现之后的讨好玩家的话，肯定会能看出很大的区别的。
嗯，好，
就这片子吧，就是记忆中没有那个老片那么爽，但是呢。就是还算开心的能看完也不讨厌，那就是这样。
是，而且今天茄子老师不在，就是对于强森粉的代表只有我了，就我就属于只要据说强森老师继续保持他的大胸肌小白牙，然后在荒野里奔跑，我就会去看。哎，他的片子都很快乐，这是真的，因为那阵子正好没有什么海外片去看，我去看了那个片子，所以就会觉得的确你从头到尾都会知道故事该怎么讲或怎样，但他还是用很儿童化的手法，又让大明星们演了这么一个好笑的片子，到现在我都记得就几条命在手上会画几个道这种小的梗，虽然说他没有后来我们看的头号玩家的那种那么大，但是对于一个我就觉得进去看看那个强森老师的小白鸭的片子是足够的。而且那我真的是觉得那阵子因为星战太就票房不好，而且那阵子没有其他很好看的海外片在，那算是我一月份看的还挺舒服的一个片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片子看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出来，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星战的票房这么差，因为就是没有影院再去放那个片子了，都是前任三啊或者什么的其他那些国产片，我是会觉得那算是我就是那一第一个月看的比较满意的一部，我知道它没多深刻但快乐的一部好莱坞电影。
这次多说回星战啊，星战这次我只看了四遍啊，原因是观影活动做了两遍，看了媒体场看了一遍，然后之前首映礼看了一遍，之后阻止我看星战的真的是排片的原因，只有在上午早场才有，那时候都要上班，真的没法看，真的是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再刷，就是哎，希望五月份的 solo 能有一点点长进吧。嗯，再下一步啊，迷阵凶案票房567万，
国产片吗？
对，韩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韩老师问了一个问国产片吧，看来是没看。
对
啊，既然没人看，咱就继续下一步吧。567万啊！
啊，不对啊，是那个谁的？
不是，是马克达蒙的那部。
马克达蒙的，是那个乔治克鲁尼导演的。
对，
我露怯了，
我也看完了，就实在是看完记不住的片子，他应该算是那一类的，就乔治克鲁尼。乔治克鲁尼也成功的表现出来，人长得帅未必有才华。
其实他们两个反过来可能效果还好一点，然后马克达蒙导演，乔治克鲁尼演，
因为乔治克鲁尼可能太想和科恩玩了，然后永远就科恩给他什么他就觉得特别好，但那剧本呢他又不理解，他就给拍了，就一团浆糊，大家都
这片子567万完全符合他的定位，
对，
不是他也没有宣传，他就不理所当然这个样子，
他应该
进口片爆发可能是口碑特别好，你不宣传他也会爆发，
他应该也是 P 片进来的，他可能国外也没什么反响，就这么进来了，
嗯，
也有可能走了一连，啊，
这片应该进不了一连吧，
不，这
我觉得
这
不
是应该到不了那程度。嗯，
就刁老师，以后你如果看到不确定国产片跟进口片，有一个办法，就看它的英文名。
嗯，好啊，下一步，下一步，《无问西东》啊，《Forever Young》票房7.53亿啊，非常厉害。
嗯，没看，没看
了，这都是清华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对，其实它是一部，它是一部献礼片，它完完整整的是一部献礼片、校庆片。而但是呢，因为一些种种原因，传的各种风声，种种原因，让它延后了很多上映。它按说是应该在那个正年份的那一年上映的，拖到了今年才上映。里面的演员用的都是老鲜肉了，算是老鲜肉，黄晓明、王力宏，对，都是张震、张震。
因为最开始这片子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搁了好多年，我当时一打看，我这几个人真是变年轻了，觉得挺厉害。
同一时期的，就中国合伙人是北大的，完这就是清华的，
对
对。但是当时就是这片子就几段剪完以后，就所有的公司都崩溃了，就放上去干嘛呀？就长长长，对。但是你没想到就是一句
连了，
对，就是这。现在我们好多时候说电影也有它的命运，就你时机。对了，遇到对的人了，遇到对的市场了，哎，就好了。当时可能大家都怀疑他可能1000万都到不了，
但是爆了，就是
爆了，爆了，爆了。就相对来说，这个老板肯定是赢了，因为你几年前的那几个人的片酬并不高。
反正这部片子给人看完以后，还是会就是从中年人的角度来讲，会感受挺深的，因为他讲的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些情怀的内容，他讲的很情怀。是抗战的背景，
所以现在就是情怀对于整个就是我们就是做编剧也好啊，做电影也好，就是大家没办法和市场做直接的联系，就是情怀它到底在制作环节里面占多大成分。对，你说这从电影的角度说它剧本也不对，然后你制作的，然后这导演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就很怪。所以就你从我们专业角度分析呢，哎，这会不会是个烂片啊？
因为是这样，就是可能是看的过程当中，结果大家觉得好是因为情怀，但是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情怀该加到哪里。
对，是这样的，很玄的东西，我
对，
成玄学。
对，其实下一部电影也是一个情怀。
这个片子导演是不是清华的？他拍了个北大的故事，还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清华的，
真的是北大的拍的清华的故事，还是清华的拍的北大的故事？我都有点乱了，因为我记得开始有这么一个梗，
就是没有吧？就清华拍的，
就是清华的拍的清华的故事是吗？没有啊，不是清华的拍的鬼北大的故事吗？
完了完了完了！你是不是最近对北大有意见？
你不因为别人念错字，你也要念错字了。
这有听友找你事，我们是不会帮的。
行行，这咕噜就是别掐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说了好多年无问东西，
下一步也是一部情怀片。
嗯，下一步《英雄本色》2018啊，票房6298万。
这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情怀放错的地方。我都跟很多人说过，这部电影可能换个名字，票房可能还会好一点。
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后来看了好多八卦，就是那个导演又跟光线写了长微博去撕啊干嘛的，他后续看了很多八卦，但现在也有点扯不清了嘛。
我是公映第一天看的，看完还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对导演的期望还是挺高的。丁晟拍这个比较激烈的犯罪故事，刑侦类的还能看的，这个就特别散了。我觉得可能是他对那个兄弟情啊，或者说犯罪兄弟情这东西抓不住，再加上这个制约也
尺度不好把握，
对对，
可能也
是嗯。
但是丁晟之前做的都是小格局，就是很小的。但你要说做到一个大的帮派这种，我觉得还是他没想清楚。
嗯。还有，据说也去日本拍了很多，但是那个质感也没出来，感觉来回来去都是青岛里头一些事儿啊。
青岛海鲜市场啊，两个帮派打起来了，这事儿就听起来也挺悬的。
对，它主要的故事发生在青岛，然后还有青岛的下水道也友情出演了个很多剧情。真的是青岛的下水道里面很多。
那
有德国油纸包的那个东西吗？
啊，下一部电影就是我之前也问过，就是这部电影很奇怪，叫《迷巢》的一部算是进口片。
它是中澳合
作片，对，是李冰冰不是出演过 生化危机嘛，
对，
就是在里面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套
都是复制了一遍，
那个套路在演
啊，就是跟那个吴尊是
对对对
演的那个片子是吧？我看了古阿莫版本的，
所以我觉得古阿莫就已经把那所有的笑点什么都精华了一下，就是你要真是忍受一个一小时五十分钟，你可能还会崩溃。对，就好像玩了一个中国版的夜游，还是那种最便宜的，
屠龙宝刀点击就送的那种。
我是家家辉。
就是里面大量古墓丽影和生化危机的梗在里面。
对，他本来是想在古墓丽影之前做一个中国式的古墓，然后他所有的墓都是在澳大利亚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说这个发生地是在中国，本来是说西安古墓什么的，后来审查也不行，就现在全部模糊掉了，
模糊地址。
对，说飞机落了北京，然后开车小半天就到了。你说我觉得老外都不会相信这个设定。然后第一，那车到了地点的时候，第一场冲突是一场大风暴，咱们就可以想象那可能是河北的某个地方，
应该是往北开的。
好，下一部片子，奇迹男孩 Wonder， 这个片子的票房1.91亿啊，我觉得这样一部片子得到1.91亿的票房，个人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片子，连续去电影院刷了3遍还是4遍来着，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后来出了这个不正当的一些渠道和这个什么的时候，又看了好几遍，这真的很好看，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啊。
我觉得这个片儿就是被就可能刚才说的那个马达达蒙那片儿一样，就是可能被这个片名误导了好多人，就在买票的时候可能就会踌躇说这片我到底要不要看。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看过的朋友真的就是觉得垂着心口喊，一边就是可能泪还没流干呢，就会就是跟大家推荐说这个片真的特别好看，
非常的温暖。大概故事呢是讲一个有残疾的一个孩子啊，然后呢先天性的一个残疾疾病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怎么说是建立信心也好，是跟人与人之间打开关系也好，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很难跟其他人沟通，或者大家会躲着他。他这个故事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很温暖。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并不是别人在帮助他，因为他好像面容很不一样跟别人，可实际上他一直用自己的个性来照耀了别人，这是他的点很不一样。而且我一直觉得这片子只要喜欢星战的人看着就哎呦喂，一会儿来楚巴卡一会儿怎么着，就觉得这就是我呀。然后就我反正我那个片子看的过就是说那个过程会比较美好，是因为我那天下午没什么事儿，我就自己去看了。结果呢我是赶上那个下午可能是有一些小朋友们知道这个片子好看，是大概有20多个小朋友一起进去，跟自己的有的跟父母，有的是
哭着出来的，
就没有就是小朋友也在那儿看。你有时候会很害怕跟小孩看片，因为他们很闹或者不认真，但那个片子是很逗的，是小朋友看到后头，比方小孩要得奖了，他们一起鼓掌，就是他跟我小朋友开心了就看到他得奖了或怎样，大家一起鼓掌，就小朋友都看进去了，所以那个感觉你真的觉得他很赤诚。二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导演，他是拍那个就是壁花少年的那个，我一直跟别人说那壁花小姐的那个导演，然后每次说都说错，但他的所有片子都是很温暖。因为包括我没有去踩导演这一次有点遗憾，但是我的好朋友去踩，就小宋他去踩了，然后小宋去踩的时候导演竟然送了小宋一本书，就是这个导演对这个很神奇，就是那本书正好是这部片子还是壁花少年那个片子的原著小说，而且导演会写了就是怎么样，最后给他写了一个字，就是谢谢你采访我 stay warm。 哇，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
哦，这感觉太好了。
就小宋拿到这个，你想是他采访，他得到一个礼物，马上照了照片分享给我，因为那阵子我心情也不是很好，有点
小宋今年的这个
确定是分享不是炫耀
啊？对对对对，别挑事啊。
小宋今年的运势太好了，年初采星战的时候 Rian Johnson 采访他的时候还拍了张他的照片发在了 Instagram 上，
有我们呢，真是的。
对，就是我就是这意思嘛。他后来这个拍访 Wonder 这片子又有导演给他送一本，
导演是所有都送了。
对、哦、
对对，别这样，真是
啊好吧，
导演是他是每个人都送，导演也是很温暖的一个导演，我觉得就是但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拍得出这种片子，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过程都很美好。你别说这片子很好，导演来耍大牌或怎么样弄得你不开心，这样你也会觉得
就是从你自己喜欢那么多他的片子到现在、嗯、突然他让你并没有就是说一直赤诚的感觉，那会有点失望。但这个片子从我看的两遍的过程到他里面那首 We are going to be friends 这首歌就一直在回绕了这首歌，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他把它放到里面当主题曲，所有东西都有温暖的、
嗯、
就所以我会觉得这片子是特别适合随时去刷的，而且现在已经有合法的方式再重新看了。
明白、嗯、
对，我会很建议大家如果没看的就是你可以现在去看一下这个片子，
强烈推荐看，
强烈推荐看这部片子、
嗯、
而且它真的讲的不是说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被人帮助的故事，而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带给别人光明，然后这种故事我觉得会感到很好。
这个片子让我觉得温馨的是这个片子这个最后看完最后呢，有一个 hashtag 就是一个标签叫 choose kind， 就是选择善良啊，选择善良，就像刚才说 stay warm 保持这种温暖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就让大家觉得从头到尾这个片子很暖。而且这个片在国内宣发的时候，除了导演之外，男主角也来了，也来了中国。而且那个男孩呢，其实就是之前出名也是因为演房间2015年的那个电影房间演的就非常之好，在这个片子里面真的演的非常棒。当然这个片子里面我必须得说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男配角 Jack Will，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暖啊，
长得太帅了，怎么能小孩子这么小就这么帅气，真的太吓人了、
嗯、总之就是超强，超级超级推荐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陶老师要补充了，但是这个片子应该是师门的片子，
对，师门给我票了，然后我带方磊去的，结果就是哭了一影院，结果没哭，对，方磊就差点因为这事还不跟我结婚了。对，但是就是有一点很奇怪，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行业内就说中国观众到底懂不懂电影，但是其实是懂的，你看这个片子宣传也不大，但是票房自然就好，
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自己对电影还有信心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好的东西他就愿意分享，但有些东西他看不懂可能或者不喜欢他也不去，他是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和一个思考的。
说心里话，到这儿我多说一句，就是这个片子我在看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片子，我特别关注了这个片子在上映之后的很多的影评，有一部分的人真的是也是在故意唱反调，就是说说生活哪有那么美好，你哪有遇到每次都遇到好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东西点不在于遇到好人坏人的原因，而在于大家选择善良的方式有很多。这个片子里面即便是那个叫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淘气的那个男孩啊，他呢也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跟老师说，老师我很抱歉，老师说啊、我知道啊、就是大家就是这种感觉会让觉得、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会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善良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很舒服。嗯，好，这片子我们不说了啊，下一部神秘巨星啊，这片子也算是一个爆款吧，票房7.46亿，来自于阿米尔汗导演。
对，是主演，这次他没导，
就主演，算主演，说错了，
嗯，
主演，说错了。
我觉得就是这波发行呢，现在已经很精的抓住这个套路了，
嗯，
就是找一些现实问题，就是中国观众有共鸣的，
嗯，
然后去印度挑一个这个口碑质量还可以的到中国发，妥妥的就是6亿加，嗯，
对，
嗯，
现在我觉得都不用挑，
嗯，
就只要是印度片就买吧，
嗯，
现在就是。可能就买片市场，一个印度一个俄罗斯的片子，就是反正钱也不多就买吧。对，欧美的话他有时候不懂，但是你说一说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就肯定是正能量，买了就行。
但这个片子其实男主角不算阿米尔汗，他其实角色很重，但他其实出场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靠后，
靠后。
对，我这个片子在看的时候是刚刚好前一场看完奇迹男孩，休息了大概5分钟就去看了这个秘密巨星。所以呢，就《神秘巨星》这片子，说心里话，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触动。原因就是因为刚刚看完《奇迹男孩》，然后可能哈，这可能很多人不爱听，就是相对来说那个套路感会让我觉得更强一点。就是刚刚好，因为前一小时刚刚看完这个，前一部刚刚看完这个《奇迹男孩》，后面接了这个《秘密巨星》，
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最近印度电影的火有一点，我感觉是超出它实际的。就是实际值的那种感觉了，不是说它不好，它可能是个8分的电影，但是炒出了12分的感觉，是这种感觉。而且
我觉得观众可能大众把那个对现实的这个寻找共鸣的这种诉求，解决现实问的这个情感释放，投放到这个与我们地域很近的印度上面。
印度的点还是比其他欧美接近的多。
他们可能现在想的问题也都是我们现在正好想的问题，就完全是通的。从孩子上学啊，包括女性这些问题啊，都是在中国能引起大部分共鸣的。
就包括对小孩的管制，就是所谓小孩的自由权，那小孩的选择权，那大人应该在小孩家庭中扮演什么身份？
就是可能，换句话说，可能是印度电影这个片子有一点放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放大了一部分中国的一些，所以
包括后面的那个
起跑线，
对对，后面的起跑线也是
说的学区房，只不过是穷孩子学区房更有价值这个。
所以当时有一些文章也在就是对比这两个片子嘛，其实他们前后脚上映的。说实话，阿米尔汗他那个片子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把所有的矛盾都激化了，从而展现出了故事。但是像奇迹男孩这种，就是一个理想相对理想主义的，比较各个方面从民主到经济方面都完美的状态下，人这时候引发出的一些矛盾如何去解决，所以他是可能凌驾于正常生活水平之上的。所以就我觉得他们票房还是出现了大概有这么倍数的差异是很正常的，因为
奇迹男孩那片子确实客观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爆款、啊、
对对，因为它并没有激化的社会矛盾，并没有一个给你一个答案，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大多数社会存在的问题还处在有激化的矛盾之中。你像奇迹男孩里面家里又有钱对吧，然后他们的父母都有很好的工作，所有孩子都有很好的教育，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你是在一个完美之中去寻找一种是选择善良还是选择更具有利益的生活。所以说我会觉得他两亿很正常，那个片子比他要可能是多很多亿，
就是一个是解决小康之后的烦恼，一个是解决温饱，
对，
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你就说最简单一个事情，我还记得《奇迹男孩》里，当然也这不算剧透，比方家里的狗死了，父亲的那个哭泣，你可能觉得就是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我不想去看这个哭泣。哇靠，狗死了，我管你死不死呢？但是就人都活不过来的情况下，对吧？这是可能很多
对压力不一样，
对
压
力真的不一样。就他不能给很多人一种情绪的释放，这我能理解。
包括他妈妈说的，就是我写完一篇论文，我是要赢回我的 corner office， 这种感觉是，对，
就是这种妈，像国内可能来不及，但是他是那种我抚养这样的孩子，我还是要找到我曾经的自我去完成我的一个，所以他是更凌驾于很大多数。可能更多平均生活水平之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当时引进这两个片子特别好，就它的对比也让那个至少你每一种心情都能得到一种温暖吧。你从阿米尔汗的可能能得到一些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你一些无法达到的诉求。但是真的，如果说是我是会觉得《奇迹男孩》又更另外一个方面的，都算是治愈。我觉得这两个片子对。
然、后那个小男孩，我想起来叫 Julian 啊，就是那个就是打架有稍不是坏吧，就是会有一点恶作剧的成分，反正、有一点恶作剧成分的 Julian 啊。好，下一部电影《公牛历险记》啊 ，Ferdinand， 票房1.71亿，非常不错的一部动画片，来自于20世纪福斯，但是宣发是阿里做的，这次整个的宣发是阿里做的啊。
一切都得到解释。
对，1.71亿，就是其实这个票房在动画片里面不算低，坦白来说。但是呢，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不能马后炮说，但是我觉得票房它值得更高。不是说这个片子一定有多优秀，而是这个片子故事本身不招人烦啊。而且这个片子呢，也改变于原来的一个绘本，叫《爱花的公牛》。其实这个绘本呢，曾经在迪士尼改编过一个短片。整个福斯这次拿回来应该是探照灯做的吧，这次还是探照灯还是福克斯2000，他们拿回来整个延长到了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的笑梗啊，一些这个其他的角色啊，非常的好玩啊。听听看了吗这片子？
没有
啊，漂亮啊。
就是因为是另外一个公司做的宣发，就没有请我，哼。
好啊，
现在已经忘了掏钱进电影院的感觉
啊，三儿啊。
这个片儿我是当时就跟家一块儿去看的，然后没想到后来会就是票房涨得那么慢，就一个是宣发的问题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感人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之前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斗牛最后是要被杀掉的嘛，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童话的原因吧，最后会给他一个好的归宿，不光是他，然后他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包括他这个善待别人这个心而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包括说可能我的朋友我要拯救他们一起，最后一窝蜂的全跑到他寄宿家庭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也挺逗的。我觉得有孩子的家长可以最后带小朋友去看看，觉得可能是跟我们教育小朋友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他会注重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吧。
就我确实也是带小孩去看的， 因为带小孩看嘛，必然会选择中文版。然后中文版看了之后，其实会更方便用于我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理解剧情，所以看的这个爽度还高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吧，就是时机不对，赶上牛年上就啊、不一样了，就差那么一年。
再找王庚是吧？
这个片子应该找公狗李显帝是吧？反应就会好一点是吧？啊，好，这个片子其实总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包括里面的音乐跟里面的配音演员的阵容也很强，就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去发来看一看。好，下一部片子很有点啊，《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嗯，这是一部开头五分钟把迷宫的事说完之后就没有什么迷宫的片子啊，票房3.15亿。
上一部迷宫就已经很少了，移动迷宫三我列数据的时候当时比较惊讶，说这个电影居然还有3亿多票房。我真的觉得我因为这电影我都看过，我不太理解这个电影在大陆市场会有死忠或者是会有忠实的粉丝一步一步真的去追下来。然后他居然这部电影每一部还是在稳定增长，第一部1.5亿，第二部1.9亿，这一部到3.1亿，就是这个增长额度，我个人理解不了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听听了解的多一点，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为什么它会第一部、第二部都谈不上非常好看？它是一部，虽然它这个文学作品在美国挺流行的，它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是毫无基础可言。我可以这么讲，是没有所谓的读者
青春乌托邦的那种小
说。而且它这个作品在中国几乎没有谈不上有读者群可言的一部作品。
其实说实话它是一个档期问题，因为我那阵子就是经常去就是一个怎么讲就遍布着各行各业人的一个地方那么待着，然后我经常听见大家下班之后说去看电影嘛，因为那阵子正好赶在春节前。
对对对，
你也知道春节前这个档期大家也不干什么活了，有的人就说5点下班干嘛去看个电影。但那时候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一个是那个勇敢者，就是那个强森的那个，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星球大战，又没有排片。其实说实话年轻人
心疼，
对，年轻人那阵子可能那个前任什么都看完了，也不想再进去想前任了，就这个片子可以看。但是这个片就真的是我有很多认识就是听到的就不是像咱们这种平时关注这个，就人家可能就去电影院，我去买一张票，我今天热闹一下，
我买
一
张带3的电影。
对，但是大家都差不多知道，就是 OK 这还是挺热闹的，就是好像天光乱打，然后也那么多钱，反正就是春节前的档期，这是真的是我觉得它占了一个春节前档期的时段，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想说看看片子，又没有其他的片子可看的时候，
或者说没有其他的打的片子可看，
对对对，
不打是原罪。
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想进去再看个比较丧的东西，大过年的，对吧？这移动迷宫你总觉得还是一个 OK 的，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晚，就是档期感觉各个方面卖相也不是那么很好，但这的确是春节前之前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挺正常的现象，还是有。
所以按照你说的那个在春节前上的叫《忌日快乐》的电影，就是脑子不好了。
对对对。
就是这对它还有一个大片项嘛，因为你就像那个，
对，它还算一个大片。
对，你说的特别对，你要没有别的片子都看了，然后你进了电影院以后看的预告片，然后这个海报，你会想去看。就是包括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和国外的合拍片越来越多，就像《迷巢》的话，它是特别希望大家以为它是一个大片，从它的海报到预告片，可能说我能把一些人想看大片的人骗进来，但是没达到这个效果而已。
啊，这个片子其实还有一点可以说的很好，很好玩，算是怎么说呢？算是比较好玩的一个点吧。因为大家知道，《星战》在北美市场，在全世界市场啊，就是除了东亚，除了亚洲市场之外，基本上呢属于各地都是票房冠军这样啊。在中国区呢，相反特别出现了一个反差，所以呢，在那个第一个月的时候呢，各大影业中国区报给自己总部的说，我们在中国横扫《星战》啊。当棒的报到第几部的时候，那美国那边说是的，在中国只要是个进口片都能横扫《星战》啊，就是当然是大家，这是一个笑梗，这是个笑梗。但是这件事情呢，也是确实在现实来看，除了这个爱花的公牛这个片《公牛历险记》这片子没超过，差点赢了《星战》之外，几乎大家都赢了啊。这个事情其实也挺伤心的啊，但是也不得不说。再一个就是说，《移动迷宫三》系列，因为其实《移动迷宫》还是因为里面演员这些演员比较有这个粉丝基础啊，所以说这些粉丝演员基础呢，还是能够支撑这个片子达到一个2-3亿的一个基准的一个票房标准的。
他说实话，其实也是外国小鲜肉嘛。
对，
说实话，这也是小鲜肉消费之一。我听过很多人回来都说，哎，就是那种小鲜肉演的，就是什么这种大片儿。其实也有很多人想春节前我看几个小鲜肉，我也不用太费劲的这种电影，
露点肌肉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挺漂亮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低龄男色消费的一款，就是你想快过年了。
大家进去看个片儿，不消耗太多你的内存，对吧？就是你也不用前头补太多，后头补太多，看几个年轻漂亮的小男孩、小女孩跑来跑去打打怪，我觉得这基本上口碑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所以它比《星战》高，只是因为它是第三部，那是第七部，第七部实在受不了了。
第八部，
第八部，
说实话，
实在就不
就是
不
也不一定。你看《速激》也是多少部？
但是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是说你同样去选的话，为什么会选这个，不会选《星战》？
因为《星战》的听的基础还是不一样。
对，而且需要
这个片子
前面的东西。对，这个不需要补前面东西，就是
移动迷宫不需要补。《
星战》你看那个七和八就吓死人了，这门槛太高了，
嗯、数字太大，还是数字太大。
在这个片子里面说的语言、说的东西，你不需要理解太多。你就可以去接受《星战》里面的语言太复杂了，
就是看看《星战》粉丝觉得自己没看过以前的《星战》，不配看这部片子。但是可能《移动迷宫》的粉丝没有这样子给大家感觉吧？
嗯，有可能吧。啊，你讲说的都是对的啊。
《移动迷宫》这种东西是不需要一个大的价值观体系去看的，你进去之后你就知道它往外跑就是了。《星战》的话，你要有各种原力的知识，你去补全这几个人谁是谁妻怎么样跟前头怎么，这的确是对，这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门槛在这儿。
不过这部《星战》还是多说一句，《星战》这一部又说回《星战》了啊，这部是为了大家能够普及，其实这一次破天荒的在电影里面的人物上加了注解。
是的，
这是在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少见的，就是电影里面加字幕，就是人物介绍的字幕出现在电影大屏幕。
中国限定是吗？
这不是中国限定，它其实
全
世界都有，
嗯、
很多国家都有，当然仅限那些星战不普及的国家啊。
嗯，
好，所以这个一月份的最后一部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啊，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片？976万，
奇奇怪怪的合拍片。
嗯，许晴和伊桑霍克啊。
对。
哦，我知道了，皮片儿、
嗯，
我看过，但是。看完我都忘了，可能看过程中间我就忘了，就因为是在电视上看的，就去干别的事儿了。
976万，这是一部，嗯，这是我们一月份的收尾。好，关于一月份的票房总和，
一月份看起来没什么亮点，但是一月份破纪录了，在没有春节档的情况下破了一月份的票房纪录，简直就是奇迹。在往年一月份都是春节档的情况下，今年一月份全年报收49.46亿，
嗯，
超过了去年的49亿，同期最佳。主要是《前任三》和《
前任三
无问西东》两个片子是国产的冠亚军，《前任三》在一月份干了16亿，这是
我《前任三》他们连那个片制片公司自己
对都懵，
就一开始这片子都想出去兜售了，就第二你要不要，多少钱买了，最后没人接盘，只能自己发了。
聂宝老师，下次你早点跟我。万一呢，是吧？
对，
好啊，来，我们进入二月份。二月份今年神奇了，二月份是非常非常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代。我们先把二月份的这个片单念一下。二月份第一部《马戏之王》，然后《解忧杂货店》，《忌日快乐》，《南极之恋》，《小马宝莉》大电影，《泡芙小姐》，《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西游记女儿国》，《熊出没变形记》，《红海行动》，《祖宗19代》，爱在记忆消逝前。 OK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二月份的片单。二月份非常的夸张，我们待会儿在统计的时候聊聊为什么夸张啊。这个片子啊，《马戏之王》又是20世纪福斯的片子，但是这次再一次，这次片子应该不又也不是福斯这个做的宣发啊。票房呢是以1.01亿，算是 OK 吧？我觉得在这种歌舞片来说已经不错了啊。
Okay,
休·杰克曼主演啊，金刚狼。用自己的热诚演了一部音乐片，通篇都能看出来他对于这个音乐片跟歌舞片的这个热爱，感觉只有他一个人在这片子里面卖力的唱歌跳舞，就是比别人感觉高了一点点这个热程度啊。歌也很好听，
对，
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主题 This is me 这个片子，这个歌也在索契的冬奥会上以及在各种地方那首歌被大家反复使用啊。嗯，面包老师看了吗？
没看，没看，
没看。
嗯，
这1亿的票房没有你的贡献，太遗憾了。有你都1.2亿了，可能。
休·杰克曼当年歌舞片也是出过道的，当年拍《悲惨世界》，然后之前是他是之后还是奥斯卡主持的时候也是秀了一把，
蹦着上去。
对，
更早在
更早以前
有一个合拍片，不是合拍片，还是国产片，是一个华人女制片人做的，就是全智贤加李冰冰的片子，她在里面客串一个人。
啊，那个、
对，然后他就是在唱里面唱那是什么了，
给我
对，就是特别喜欢唱歌，
给我一颗吧，是吧？
就没有想到他那么爱唱歌。
然后后来他各大美国综艺里面都表演他这个特技。
嗯，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片子怎么讲，当时 我总觉得他也是翻译的名字可能有什么问题，就是马戏之王让很多人以为就是马就是一个很小孩化的片子，所以他这个
是讲一个马戏团的故事，
对对对，
其实
他就应该死命的就宣传狼叔啊，就是就
人物传记，
狼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对，真的是，
这才是与狼叔的最后一支舞，
真的就是说可能他应该说哎狼叔
与狼共舞，
与狼共舞最后一支舞之类的，这种与狼
在金刚狼三他们用过一次了，与狼
不没关系，就其实跟着这个就行了，我是有很多喜
啊，我说不怕不怕也不怕站着
对，我是当时反正怎么讲，是如果说不是知道这个片子他演的以及是福斯做的这种，我就不会去看这个片子，因为这个翻译的名字就在我们看一下一二月份这电影的这些名字，你就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蹦出来一个马戏之王你肯定不会去看的，所以我当时给我的很多朋友推荐过这片，因为你看完的确是很开心，而且他真的是怎么讲，歌舞片是所有电影行业里最要求从演员到服化到质量都很高才能拍的，是只有像好莱坞这种体系下才能拍得很好的，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片子，因为你可能拍看个爱情片啊什么的，别的制片体系下也能拍，但这种规格的就还是要去看他们的演员跟他们的技术，我会觉得一亿有点意外，因为真好看，看完就是很开心。 对，
对，而且这个片子又一次就是福斯真的是从整个的这个收购案之后啊，有两部电影很有趣啊，一部是去年韩老师第一次做客节目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一部特别像迪士尼的这个片子，因为不是说故事情节像啊，就是演员阵容非常像，但这一部呢已经不光是演员阵容的问题了，连故事都像，因为这个片子的这个编剧也是《美女与野兽》的编剧，然后呢这个男主演之一又是《歌舞青春》的男主演，对吧
你然后提前融合一下，
成天的整成片的这个歌舞桥段的风格切换非常像一个动画片的一个切换的思路，情节的逆转没有不需要靠比如说一个情节的怎么去铺垫，而是完全由歌来引导，比如说他跟他的太太去解除这个矛盾，包括他向前推进，包括他自己去重新觉醒，全部靠的是唱歌，特别像狮子王啊阿拉丁啊这种唱歌来解决问题的这种片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片子呢在整个的这个宣发期间，其实强调的也是他没有，他只是强调了这是一个休·杰克曼的如何如何，但其实这个片子讲的这个男主角讲的应该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我们说为大忽悠，但也不能叫骗子，就是大忽悠的故事，其实如果这方面再强调一点的话，他或多或少的我觉得还是能影响一部分人去看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啊，这感觉啊。
就是我之前也说可能还是目前从结果导向来看哈，就是大陆观众对个人传记之类的电影还是不太号召力，或者不太能接受这个感觉，就是拍一个人的历史啊过程，包括之前什么盖茨比啊，或者以个人为主线的，还是目前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片子真的很开心啊，就是不管大家看接受度很容易，
是，
只不过可能大家没有选择看这个片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落地宣传做的不一定到位，而不是片子本身大家接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孕育1亿的票房不算难事儿，对吧，你放30天呢，
而且他应该我就觉得是比方说你应该说是春节之前唱歌跳舞热闹一下，这个宣传点都行，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很欢乐的片子，
恭喜发财啊，
对，恭喜发财似的，就很开心，给我一个碗，
对
对，但是他就没有弄这些东西，所以就觉得有点遗憾，
包括你片花是不是多剪一些喜庆的蹦蹦跳跳的，
对，就我是觉得其实节庆档是中国人是很喜欢看热闹的开心的就别费脑的东西，相反所以我会觉得特别遗憾这片子
没有，今年春节档几乎没有一部是这你这个类型的电影
啊。下一部啊，《浪师解忧杂货店》，解忧杂货店啊，2873万，很多朋友会跟之前那部《解忧杂货店》的混，但其实不是，
就是一个原著，
对，这是一个原著，对啊，
就是我就可能是我感觉中国电影史上最接近的同款改编的同上映的电影了，就同一个作品。
几乎是同一个档期，差了一个，就差了正好差一个档期，
差一个，
刚好差一
个
档
期，然后日本进口原版被国产碾压，
这个有一点点啊。不过这种2000多万对于进口片，这日本片来说，倒也还能，对吧？
对，日本电影是不是现在在中国市场还没有特别的爆过？
是因为不让进？
不，我们意思是票房上。
最近挺多的，最近什么乒乓球那个。
片回旋，
对，但那种就是上下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就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你做 P 片做日本韩国片是很难的，
嗯，
对，所以就一般人也不愿意去这两个地方买片了，
是啊，是这个问题，
就除非是这个政治特别正确，没有任何风险，
哆啦 A 梦是吧？
对对对，
哆啦 A 梦可能都是日本，是不是日本？
还有就是柯南，我们说这么多年一直来做的就是柯南，对，就其他的很少，
嗯、
就是个例。
啊，下一步呢？6120万票房的《忌日快乐》，
忌日快乐，
嗯、看了，看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就是环球的片子，特别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进这么一部片子。我看了是看了，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他生去熬了一个逆转，这个就是大生生的去熬了一个片尾的逆转。
就之前我们专门聊过一期有关时光旅行的电影，就类似这种土拨鼠之日。
那我觉得这片子成功是不是影评公众号的成功啊？
我觉得是，
对吧？这真的是前面安利了好久，从各种影评开始安利它，完最后可能买片人也有信心了，就给放出去了，
就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下载的。
关键这片是这样说，大过年的给我寄一个包裹，然后呢我打开写着倍儿大的忌日快乐，然后我就扔了，
就这么邀请你的。
不是，是因为平时都会寄来一些周边什么的嘛，但是说实话大过年的收来忌日快乐我是觉得挺丧气的，就我不想去看了，
就跟
这是我迷信，对对不起，
就跟过年的时候应该发红包，
就
发了一白包给你，
对，贼生气了当时。平时我都比方说收到什么手机壳啊小玩意儿，就群里问问谁要，因为肯定有些朋友喜欢这个电影的，你想要或者怎么着，那我群里都不敢问，我说这问我怕别人拉黑
我，
就是
烧给你，
这个是挺丧的，
真的
是
我记得时间很怪，都换年29、28了，我跟那备年货的时候，你说撕开一个包裹写着寄，哎呦当时那个丧气，真的。
他这片应该安排在清明节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不，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片方宣传方不能理解，你多少是中国人，就我觉得中国人没有人能会接受这
个，就像以前那个就是年底贺岁的时候，大家都想看一个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嗨嗨皮皮的
合家欢，
对。然后冯小刚来1942，
对，
那一年你看这票房，
不，你1942寄给我光看一数没事，巨大的忌日快乐。
就听你说的这个发的人真的没有，就是不知你不知
道，
对
对对对，而且就当时就很导致我就心情很不好。这个东西其实你搁到现在讲，可能我觉得我过分了。但你想，就真的是你正贴，
不过分不过分，
你
一点都不过分。
就是你现在在，你想想看，大年29或28，你收到一这，真的是就是想报脏字的那种感觉。
他们也快过年了，赶紧把这活了了，买票回家吧。
啊，
理解了吧？
可能也是担心那十几个十万加的影评过期了。
对，但这部片真的是从没有上映之前很久的一段时间就到处都是安利他的，然后说的特别牛逼轰轰的，然后就一直记着这个片子，所以上映的时候才会说，哎，要不要去看一看嘛？因为大家都在安利说这个好看的。对于我这种就可能不是特别，就是不是你们电影业内的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可能我受广告啊，受什么推荐安利比较多，一直在脑子植入的这么一个印象，就会选择看这个片子。
并不是很好看，其实也，
它其实就是一网大，而且网飞就是去年出了三部土拨鼠之日的类型的，就这个是一个女孩的，还有个男孩谈恋爱的，但这个就是因为它有杀人这个东西，它有类型片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然后就引进了，
对，然后反而它有它的卖点，完所有的这种公众号都推，就也挺奇怪的，就看片量太少，
6000多万也不算推起来了，
可以了，它买片肯定很便宜，这个
可能盗版网站推起来了。
好，下一步，
下一步《南极之恋》，
对，
票房是
2.34亿，相当可以了，
很厉害的一部电影
啊！你要结合它的那个成本，它花了1亿多呢，太吓人了，
拍电影啊？
对对，当然你不知道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
算片酬是吗？
肯定是
啊，对对对，肯定是
杨子姗和赵又廷，
对对
对，
就是一个特别匪夷所思的制作成本。
它是现代，
你就两个场，就一个场景都没有什么那，
它可能是1/3在那边拍的，剩下全都是棚拍的，
对啊、
全都是绿幕抠的，
能干出1亿多。
那、赵又廷贵呗，
确实不合理啊，就业内。
那这片子就大家就这么一笔带过了是吧？好了啊，下一步估计又是一笔带过的《小马宝莉》大电影《My Little Pony》啊，这个聂萌老师
啊，在闺女看的时候，我一直说的是那个小宝玛丽，小宝玛丽，
宋小宝也马上要出自己的导演作品了，
你这
可以再说一下、
这个是孩之宝的当家女性 IP 之一，嗯，
我也是被听友徐总安利过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小马宝莉有一个这么深邃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就是对，就是开开心心，就是儿童片，居然背后的剧情如此之复杂。
讲一讲，
就是有什么小马宝莉有之前的存在的一个生活，他们有几个种族，然后有什么大魔王来了以后，他们要又选出英雄，然后又团结起来把他们往打败，然后打败了以后他们内部又开始互相猜忌，然后又分成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比我想象的复杂多。反正
没错，
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真的看过这部动画。
因为其实从小马宝莉这个系列诞生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真正也不能说真正吧，因为以前其实也红过，但是这一届直到现在来，包括甚至出现了就互联网上出现小马宝莉什么什么 Brony 啊这个档的一批人出现之后，也是因为现在在大家大多数人在看的所谓这个第四代的这个对动画都第四代的这个小马宝莉，就是现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系列，什么云宝啊，这个碧琪啊，这个这柔柔啊，这些形象，他们的这些形象这一部是特别特别红的。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在上的时候，国内包括有很多成年人也非常喜欢，非常想去看啊，这个片子非常想去看。于酱看了吗？这片子
没有去看，但是我特别想去看，一直想看
啊。好遗憾，我觉得咱们回头可以再约一个局，大家一起在家里看一次。票房小马宝莉大电影票房是4675万，这是一个相对上比较正常的一个动画片电影，当然海之宝嘛，对吧？
对，
海之宝系列电影嘛，对吧？
电影是次要的，
有点可惜啊。但是其实也不次要，因为他们其实需要靠电影来推动玩具的销量。这部电影的这个票房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当然没有达到很好的助推，也没有影响太多它原本的销售实力就是了。
下一部
《泡芙小姐》，
《泡芙小姐》大概是我觉得是春节档前最后一部炮灰
啊，票房1928万。
这个是那个根据那个 Flash 动画改编的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 Flash 动画的造型就特别难看，然后故事我觉得也就是怎么说呢，他认为他面向的是都市白领，可能他错认为了都市白领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线数吧，就是
啊线数，
他觉得他自己是一线，实际上可能是六线的或者七线的这种。
就是别的话，泡芙小姐给我最大的惊讶是他在线上的时候就是网上就已经有正版了，就是这股就震惊了，因为我某次打开在视频网站的时候发现就已经有可以，就是比如说付费3块钱6块钱可以看。
哦，那他可能是不是其实就是打算走网大的，
对对对，
就是
这种
院里的
院线片卖应该是这样的，看头两天的票房，头两天票房不行马上去卖，就是就可能和爱奇艺已经签好合同，就差签字了，他前两天票房能过3000万我就拖一拖，对，但是要是一下100万都不到赶快签了，因为他是这个那个收片特别怪，一个是就是你在前面给你个预估的票房，可能5000万，我给你预300万买，但是你要是上映以后呢，没到这个数慢慢减呢，他可能还会说就是钱会更少
赔，
对，所以他们的卖片也是很紧张的，
就赶紧看看，
工作都很认真，
掌柜的桥本。
那我就说一看，这就不就线上都已经在线看了，那不就别进，因为
是第二天和第三天就出现了，
放弃了，
说明真的制片方就放弃了，
对对，制片方就立刻放，因为马上春节档了嘛，他也就这三天的电影票房，过了这三天的话，大家第一
就
已经在路上了，或者是就回去等那个春节档大片了，
有枣没枣打三杆的，三杆了以后赶紧卖。
对，好，下面就来到了
下一步，就是热点了，
开始
热点之一啊，热点之一，《捉妖记二》。票房先说一下22.24亿，
对，
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呢，在座的各位可能只有韩老师看了啊，
对，
我看了，黄小伟看了，你们老师没看吧？
没看，没看。
好，请三位看过的老师给我们讲讲《捉妖记二》的故事。
但我觉得说20亿肯定是不到他们预期的，他们是要远远高的，
对，
因为还不如一嘛。
对，我觉得《捉妖二》记
录吧，一是当时的记录，
对，《捉妖二》的期望肯定就类似像熊猫。功夫熊猫三在中国的那一样，他希望是大爆款，但就是没想到反而就弱下去了，就是我看完片子我就觉得肯定是虽然有竞争的原因，另外就是片子还是不太接地气的，就第一部大家看的是新鲜，但第二部的时候就好多漏洞就露出来了，
对，他那个感觉第一部上来先告诉你我这里有个好大的背景的，你们等着，然后第一部说你们等着后面会有，但是第二部的时候明显这个背景他也没搞清楚背景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似乎想拍一个魔族大战的感觉，但是他设计的那些怪物的角色感觉也打不起来真正的大战的样子，
就是第一集给的信息量足够了，但第二集没有给到更高的信息量，反而还不如第一集了，就更弱了，就停在那一个就改成一个育儿的电影了，这特别可怕了。
还我觉得宣发也好像有问题，就是我提不起兴趣来看。但我也许是我个人问题啊，就似乎热热闹闹，铺了很多物料什么的，但是就没什么意思。
因为物料跟第一部一样嘛，
对，其实没有进化，就从怪物的形象，包括你说虽然多了，但是全都是那一个样子。
对对对，
就是那个宣发，我说一句，这个是年前嘛，
嗯，
年前那个我也看到了好多这个就是小孩家长集中的这些大商场或者其他地方
都摆
都摆。然后我刚才跟白菜去排队拍了个照，但是电影并没有去看。
我吃了那个麦当劳套餐，然后我也没有去看电影，所以我当时对这个还是有印象的，对这个片子感觉它其实
挺早的。哦，还玩了一个什么谐音梗，那个麦当劳的套餐，
啊，
胡八胡
胡胡什么
胡了，
这是麻将梗吧？这
反正就是麦当劳的一个套餐，用了一个破读的别扭的川话，胡八什么，就是我看好像。嗯，一会儿想起来我再说。
阿乐就是前年做一的时候给了一套春节礼物，就是胡巴的，然后去年又特别省事的又给了一套胡巴的。
这说明跟这个电影制作一样，这个模型我建模了，然后你看一成功了，二三四你看还接着用呗。
这部片子
还是足够支持他再拍一部的。
对对，我觉得还会继续拍，但他肯定会现在在做的时候的思路就会转变，他不会想啊一的迅速的复制出来一个这么草率的一个二。
按照这几年的宣发有巨大的问题啊，就都做的通通不好，寒战二操盘的也不好，还有闪光少女去年特缺心眼的那个宣发。
但是闪光少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心里就认为不行，对，这然后
就破罐子
挺好的，
对，然后一上片口碑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跪下认错，我就是
不
惊了，
不是不是不是的，没这回事，没事，啊，自信满满的他们啊，真的真的，这是没有，他没有觉得不好啊，就是误以为，杀马特是二次元，就是其实还是专业度啊和这个操盘能力不行啊，他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不好，
但是最后的补救的方式我还挺接受不了的，因为都是行业内，你把你自己给观众跪了，说我之前做错了，这
就很蠢很蠢，
真的是好像流行故下跪干嘛？
是啊，我就说你让技术人员跪，就底下明明就这样宣传部的那些美工去跪，你说这干嘛呀？你自己跪就好
了。那个《捉妖记二》应该是所有的春节档唯一没有去看的一部，因为原因是。之前那个捉妖记一的时候，我们是全家老小带着爸妈一起去看的，我妈看得特别快乐，然后我当时看得特别痛苦，就想当场就恨不得自己为什么不睡过去呢，所以等到这二的时候，既然没人提说咱家一起家人一起去看个电影吧，我就默默的把这个片子从我的所有
其实背着
观影看
了，
对，也许对对对对，比较爱我比较爱我，偷偷去看了，然后
有可能，有可能。
反正一给我的心理阴影还挺重的。后来就说二，虽然我也不太明白一的票房为什么那么高，反正到二的时候，
买的呀，
看到那个看胡巴那个形象的时候，有一点都不觉得萌，一点都不觉得可爱，相反觉得挺瘆人的，就完全没有去想看的欲望。
就是你看完了这个《捉妖记》一以后，是不是好几年就不吃萝卜了？
萝卜是挺好的，别让它动起来就行了。萝卜得坚挺，不能软。
而且我一直印象里《捉妖记》一是我在夏天看的，
对，
就是二我就对我可能夏天对一种古籍的东西能容忍，冬天容忍不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就是我就不想看了。
我觉得冬天也对，人老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对吧？这个对，
因为他为了博票房都把男主换了，也是豁了。
对，反正整个的这个《捉妖记二》呢，在片子里面，票房达标肯定是没达标啊。当然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也是来源于后面就我们要说这部片子《唐人街探案二》，票房33.3亿啊，刚才那22.2这是33.3亿啊，非常之夸张。这相比2015年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啊叫只有8.24亿，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跟33.3亿这个比确实是夸张了很多。然后呢，
说中国导演的一元俱乐部，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就是我只有一亿。
而且这个片子这次最成功的一个卖点，就是不是这个片子，sorry，就是在这两部电影上映的那一天，大年初一，大年初一那一天是中国票房史的一个记录，当日全国票房13亿。
照听听的说法，这部片子也不太适合大过年的去看呀。
鱼酱拯救了我，差点嘴吐了，说一人贡献了1亿。感谢鱼酱啊，这个啊，这是13亿，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那天我们在就是我们这种完全 完全跟行业没关的人，每天在这刷个票房记录的时候，觉得看那个数往上涨都是一个乐趣。就看那个数量，10亿、11亿、12亿、13亿，这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啊！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各位啊，
这个片子我前两天刚在视频网站上看完，当时看完的感觉就是，祖国真是强大了。祖国的电影公司真是富裕了，都封得起纽约的街了。那个美国自己的好莱坞大片拍个纽约的戏都得
加紧
完了扣绿，然后你中国来的这个就直接就封街，全是地标性建筑，那点钱全造这上面了，然后就觉得你 BGM 能不能多买几首，别那一首歌来回放。
我是觉得那个片子是不是不够好看，所以我有好几个朋友看完了都跟我吐槽说不好看，让我想你们都看了还跟我一个没看过的吐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片子可能也是因为假期档的原因导致它的票房有一种莫名的突增，也不能，很多人都是好奇，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就是说 OK 这你火了我就不看了这种心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我得去看一下好跟别人说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段时期的所有电影票房都不能代表他的电影的真正水平，对，这是流行文化。所以就33对我来讲，我当天真的跟看股票似的在看这个电影票房。我就翻着觉得好玩，我就自己不停的在看。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认识一些电影宣传嘛，他们不就是破几亿作为海报，我当晚看你们一版做到33版的时候什么样子。
我觉得
上片前50亿的都做好了，真的电影公司得有这种自信。
那星战的呢？
星战
三张就够了。
星战庄老师发完2亿的时候，在群里时候默默说了一句：“请大家珍惜这一张票，这一张海报。”
就刚才补一句，这个片子，剧情来说，我觉得特别的不好，尤其是特别是跟一比，因为毕竟我不知道这一部它抄的是哪个日剧或者这个电影，
抄的港片，
港片了是吧？哦，那难怪了。那没有原作那个东野圭吾的那个好吗？嗯，
没有，我就觉得，就陈导演这下一战封神了，简直就是骗军票房已经是就无人能敌，两部电影干出了40多个亿。
那这部电影必须得就是夸奖一下陈导演，说他没有自己主演，这对我们影迷来说真的是挺照顾我们了，真的。虽然他好像就是给自己
给了个彩蛋，
给了一个照片还是什么的，
出来了，真
啊，真嗯。可能至少是他没有出来主演，我觉得这是唯一能支持我把电影看完的一件事了吧。
但是那个里面的男主角表现还是可以的，就是双男主都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就王宝强继续延续了就是模仿成龙刚出道的造型的整个套路，武打动作什么都是成龙 A 计划那个调调。
就是刘昊然还是毕竟还是帅的，看着舒服的。但是我不知道，就王宝强就一路在傻。演傻逼的这个路线上一去不复返了吗？就是因为前面看他前面几部戏，我觉得是我对他还是有希望的，觉得还是能往回收的，但是到看到唐人街探案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真的回不了头了。
毕竟他要跟刘昊然做反差嘛，刘昊然毕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能有任何问题的形象，他的形象的整个角色性格所有的动作都是完美化的一个角色，都不像福尔摩斯，你还假不假装抽个烟或者暴躁一下，他没有，他从头到尾冷静客观准确判断，
口吃
，而且不是一直各种分析说他将是会黑化的吗？
是吗？啊，还有这种分析呢？
就是这个，就是一的时候觉得王宝强，傻疯，然后二的时候发现这个傻跟疯。比一还要都对，就达到癫狂的这个地步了。
二是有点过，二的王宝强的癫狂是有点过。当然了，他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跌掉，跌到一点，就是也大家也能理解这件事情。
毕竟你已经这个
对情绪确实不好，对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就是也是心情也不太好。
嗯。
好啊，这个进入曾经下一部电影呢，曾经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年初一票房之中可能大家认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但最后在实际呢，就虽然票房很高，但仍旧被甩了很远啊。这个电影呢，就是票房7.26亿的《西游记女儿国》。
女儿国
啊，
它这个系列的第三部。
对，相比前面这个《西游记大闹天宫》的10亿和《三打白骨精》的12亿相比，
大退步，
大退步，
就是不行。对，我是看完前两部再。
不想看第三部。第一部我觉得支持一下，就是横竖特效也做出来了，凑合吧，就是可以。然后支持看一下第二部有没有进步。看完第二部，哎呦，小沈阳啊什么的，就是
违反啊，
对对，就不啊，不是违反，
不是
违反，是那个徐克的
啊，那徐克，对对对，
那是唐僧，
对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现在对古装片大家也没那么感冒了？所谓大特效，宣传个古装。
玄幻啊，
玄幻，对，就是中国仙侠片不太行了，
对对对，观众口味变，而且因为电影从策划拍摄要有个周期嘛，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没转过来的这个一个状态。
而感觉中国古典神话拍成电影的最近的，不管是有一个说一个，都是特别雷。就包括我把他们就是全部分成我心里是一类的，什么《封神演义》啊，什么那个《大话西游》啊，这那个什么《悟空传》啊，我感觉都是感觉一样。狂泼特效，然后剧情像屎一样，
所以真的就是未来即将上演的《封神三部曲》，
太可怕了。
反正我是挺早知道有这个女儿国这个项目的，但因为当时老往我的邮箱里发一些他们很早的那些，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色情片呢，然后我还觉得，哎，这拍成玉蒲团那样应该挺好看的，然后我还挺期待，后来发现是一个，是面对全体民众的，然后我就不是很想看了，所以是这个样子，可能跟我的预期有一定的差异，对对对。
梁静茹的造型让我好失望，我小时候还挺喜欢梁静茹的。
梁咏琪，
对，我小时候还挺喜欢梁咏琪的。
说是有点模仿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红皇后。
这个片儿，我觉得它这个本身其实因为没有看过，也不好多做。
啊，里面还有志玲姐姐，对
啊，是吧？
对，这些特效出演完全没有露过身，
演男的，
对，演个海神，就全身都是水造型，然后是他。
对，这片子本身就抛开不说，我觉得它最 low 的一点是它的宣发。
怎么了？
你们记不记得有时候就是特别是迪奥经常办活动的这个电影院，在厕所卫生间的这个地方，特别是女厕所附近，
你还经常去？
有一个
我知道的，
有摆着一些宣传物料，
嗯，
特别就是女儿国的宣传物料，
嗯，
摆在女厕所门口，写着男士勿进哒哒哒哒哒等等这种东西，
哦，
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女厕所里来做这个电影院的电影本身的一个宣传。而且还不光是这一家电影院，好多电影院都对这个宣传物料
套餐铺的点够多。
好，那这片子不聊了，下一步《熊出没变形记》啊，5.96亿，
被小能立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好的动画片系列。
对，这个
去年也说《熊出没》也就好
啊，上一部。
上一部，
但以后每年都亲定了是吧？
亲点了，因为这个《熊出没》这一部片子。他的这个女主角
还有女主角，
他的女主角而且是大咖，破产姐妹的卡洛琳，
熊猫啊，
卡洛琳，
亲自的捕捉的这个面部做的造型，海外版他配的音，就是属于是下本了。而且这个片子，我觉得他的剧情的设定来讲，虽然有点老套，是属于一个就是亲爱的我把孩子变小了之类的这种东西，而加这个就是人跟熊都变小了，然后怎么环保这么一个题材，找大马哈鱼的这个那个回潮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被这个污染了，这个简单的剧情加入了一些这个父子情这东西在里面，有这个父子亲情，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中国人才会懂的一些梗，比如说玩手机，吃饭的时候玩手机这些东西。而他这个剧情我觉得可能是春节档里最好的一个剧情
啊，
就是有这个
熊出没是熊大和熊二那个，
对，
你说的怎么听起来像迪士尼，
对，而且他的去年的
联想的
没错，他去年的这个熊出没的这个片子就已经开始跟
我提一句，去年我是在那个某一个酒店住酒店的时候看电视台放的，哎呦，我说什么动画片那个，哎，玩那么溜，就是
对
技术啊还有故事啊，小段我看的大概15分钟20分钟吧，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去年小能就说了，就是去年那一部电影就达到了质的升华，就是整个都不一样了。
熊出没的动画电影跟它的动画剧集完全是两个东西，
对，
它的动画电影的已经是我觉得它的编剧程度真的是达到了好莱坞的水平，而且它的制作的它的 3D 水平已经是国产动画片里最高的一个水平了。他去年的片子是以一个被父母逼着学习的学霸，不能玩游戏，不能看动画片，不能这种缺失童年的人来报复社会，来抢这个钢铁侠星球大战里面这些人物的道具，来满足弥补自己童年。 这一部是说的是父亲在光头强的这男主小时候是如何的对他的严苛造成了父子的缺失，然后等在长大的时候要回来给他弥补，要给他天天给他做饭，把儿子还给弄烦了，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工作了以后父亲比如说从那个外地过来来自己看自己这种矛盾的这种调解和爆发的这个过程，有这么一个可能说是共情在里面吧。而且这个片子以前说国产这个动画档春节档这些东西都是一拖二或者一拖三，就是你不要以为它的票房是6亿，实际上可能是有2亿或者是几个亿这个东西在里边。我现在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是可能家长确实是觉得这个片子还不错，再一个就是我买票的时候，我虽然是买了三张票，我发现我旁边是一张票，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等坐进来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他就只买一张票，
只买了一张票，
过分了。
而且现在不是他过分的问题，是有的院线他真的可以这么买，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么只买一张票，
带小孩，可以的，挺多影院可以的，
对，
各家规矩不一样，
对，
就是比如说小孩买票上限的身高，你
1.2米什么类似这样的，可能跟迪士尼乐园还挺像的，
他可以，他允许你坐孩子坐腿上，
没错没错，所以他的票房已经越来越趋于真实化了。
什么时候鱼酱可以坐腿上？
好好说话，不要耍流氓好吗？不是，我刚才想吐槽小能一点，就是说你说有找到了共鸣，找到了什么缺失的，你是看完以后对小白菜更好了吗？
他更凶。
你是把自己带入孩子还是把自己带入爸爸了？我想知道。
我是把自己带入爸爸了呀。
反正这部电影小能算是钦定一颗，每年都会去看了呗，就质量没有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
来进入下一步，今年目前为止的票房神话啊，直到我们现在今年过了将近一小半了，但是下半年有没有哪个片能超过这个还不得而知，至少目前为止是今年的票房冠军，
影史亚军吧，
34.2亿，哇，红海行动，二月份电影，非常非常的这个突起，这个异军突起的电影，
看了，我也看了。
不，这个也是我想听你说的不可思议，就是这部电影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温情的、啊、或者是家庭的，
还有过多血腥，
真的是过多血腥了，
嗯，过度血腥，
真的是过度，
断腿断胳膊什么肠子这种，
就是不可，就我
没有必要，
不可思议，
这个片子属于让大家真正，我不知道是不是让大家意识到了这件电影这个分不分级这件事情，对，至少聊一聊，
没有，我觉得至少
能不能分是一说，但是聊一聊啊，
就从法律上管不管不知道，至少有一个建议观影，这个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就是有一个建议，就是
这次有红海行动有建议啊，有提有，当然也不是所有影院，有些影院这个东西就纯粹是各个影院自己的这个，
包括当时那个湄公河行动的时候也是特别血腥，然后我当时是在东北看的，就是因为正好要在东北的时候就买找了一家电影院去看，然后。我记得宣发当时说的是有很多血腥的场面，不建议孩子去，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上也写着，但是我当时到那个场里面一半都是孩子，就是一开始出来不就是特别恐怖特别血腥的镜头吗，孩子就呲哇乱叫的，都特别痛苦，所以我觉得还是至少家长在带孩子看之前，现在没有分级制度，自己了解一下，不要带孩子去看这种太血腥的画面，
但是我觉得现在让大多数的人哈，就是全部都在这个片子之前把一个片子研究完到底是什么什么面对之类的，难度有点高，宣发也很多时候会刻意，
实际情况差的就没有达到那个要求，
对对对，我觉得难度有点高，
至少这种片子它本身就是挺热门的，热度讨论度这么高，不是那种很小众我到电影院随便买一张去看的片子，大家都已经讨论这么多了，作为父母我觉得是应该稍微的注意一点的，
不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一样，还是就是上网上的多，就是我的很多同学包括我很多就是朋友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上网的习惯，
我觉得他们获取不到这些消息，
他也没有这个上网的刷什么刷微博刷个什么朋友圈，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在北京他们要投了白马广告，投了什么100-200个公交广告牌，投完且写红海行动或者写300+，今年他那红海的应该投，我觉得至少投了300-400以上的广告牌，他不会在广告牌上写什么，
那肯定不会，
对，因为他但是大多数我觉得不是大多数吧，就很多人接触电影有没有电影可能还是要靠这些渠道，
对
另外我觉得也跟我们传统教育有关，从小我们看大决战啊这种各种战役啊这种战争片就当成一个爱国教育，就是主旋律，所以一些就是类似80后70后的父母、他以为就是一个爱国片子，那这小孩可以看啊，因为我们从小一年级就开始看，
确实是一个爱国片子，
没有，对，它是一个主旋律，但它是其实我们从小再回头看辽沈战役大决战也死好多人炮弹横飞，但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种想法，
而且这个片子在宣传的时候，就算我们是经常上网的人，我们在看到大多数的宣传也是说这个片子的军事的处理细节有多么细致， 里面的这些东西做说明有多么什么什么专业化的一个指导，对吧？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军事爱好者还是挑了一些抓虫啊、挑刺儿，不是叫挑刺儿吧，就叫抓虫，抓虫，对，这个就没什么问题，抓虫，对吧 ？debug 来着，但是呢，抓 bug 来，但是呢，大多数人前期至少我看到很多宣传，好像说这个片子不就是。不建议什么谁谁去观看的声音远远小于其他的这个宣传，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这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很难很难去打。
而且就是国产片现在就是你就类似像《红海行动》加这么多血腥，和国外你像美国拍二战是最明显的，他永远是用这种战争残酷反映人性，但中国呢，他做片子战争这个没有残酷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国敌人多么凶残，我们多么厉害，
对，
就是这两个派。
对，其实你发现所有的凶残大部分都是敌人造成的。
对，
对，
就是坏的特别坏，然后我们特别好，我们杀人就是对的。他
这，但是我说一句啊，这个片子因为我是基本上了之后很快就去看了，我当时看完之后，客观说不考虑血腥那部分呢，我还是看的是观感很舒服，就看完很快
就看，流畅度
非常流畅，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很快就看到了《红海行动》的那个官微吧，应该他们的宣发发了很多他们剪掉的部分。但是很多剪掉的部分全都是涉及到人的那个部分，
情感互动啊，
情感互动的部分，
嗯，
就是可能
把动作片全留下来了，
对，加快了节奏，然后把动作的部分留了下来，然后呢，这一个部分呢变成了他们的宣发物料，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传播。我也蛮少见到这种剪辑掉的部分能在电影上映期间内在网上发出的，比如说那个那个小队的那个队长和那个叫副手吧，应该是。还是副队长，他俩应该理论上来说是有一些近这个亲戚关系的，因为也不能算亲戚关系吧，就是有这个亲连带关系的，因为那个队长的妹妹是他的是那个副队长的女朋友，
嗯嗯嗯，
对吧？但这一部分呢，在里面打电话有个打电话的情节，就是那个副队长给他女朋友打电话，然后回来之后他说他哥说你要对我妹如何如何，就是这些本来应该出现在片里的温情戏被剪掉了。就反而呢变成了宣发的一个物料，当然可能这个与他希望加快片子节奏，甚至尽可能的压缩片子增多排片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有关系，因为确实一个电影稍微增长一点来说非常非常影响到排片，这个片子本身片长又不算短，
对，
他剪成这个样子已经不算短了，
而且再说回来嘛，就是这一秒钟我花的钱多，我肯定不希望剪掉，就是你爆炸我花了多少钱，我肯定
也会有剪掉的。其实现在就是你像我们写电影的话，我们都知道一页纸一分钟，然后大概的话一个电影是一百场左右，但就是所有的制片啊包括导演都希望我们能写到150场，150场拍完的话至少180分钟，对，你真的是什么都加一块的话，它必须得剪掉差不多60分钟以上，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最后基本舍弃的都是文戏，特别是电影，就是这个类型的话永远是删文戏，对，就
从做生意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就把打的留着，
对，
让观众觉得值，
对对对对，
是。
当然这个片子就是说这么说，这片子票房高，我觉得与剪掉了这些文戏变成了宣发物料来说也有关系，
对，
因为大量的人因为这些宣发物料又开始回场，
嗯，
他又开始二刷三刷，
是因为中国电影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它没有导演剪辑版，不让你出，因为你任何上映的电影只能有一个版本，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设施。
发 DVD 可以吧？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发行的话也只能一个版本，带龙标那个版本。所以就是好多电影现在都有。
对，这是传播我审过的一个。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能是流行这个，就发行任何你网络上都只能这个。所以所有的导演他自己都有一个导演剪辑版，基本就是任何一个电影的话，他都会超过2个小时。
哦，那这片子
啊，对，
这么处理，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是发行方就是制作方的一个聪明的办法，
想到了一个办法，
对，就是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上了。
明白，明白，
对，
这个是
至少这个片子的成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吧？
嗯，
然后再下一步，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我不确定啊。这个电影《祖宗十九代》，票房这个1.681亿，
哦，我觉得挺牛的，还能破亿，真的。
因为它是应该是。
发行做得很好，是吧？
我意思是，是不是郭老师票房里最高一部了？
郭老师就这一部，郭老师号称这是他第一部
导演第一部，
哦，
导演第一部，
对，他参演和监制的
导演，
嗯，
生意上一定赚了啊！
嗯，
生意上一定赚了吗？
因为他那些演员
都是有
他自己德云社的，对，都没有什么钱，自己演员都不，哎，
充分说明了郭德纲的面子大概值多少钱。
嗯，而且这生意啊，生意做得挺好的，
嗯，
不服不
九代 ，OK 啊，看了吗？
我看了，就每一个镜头都表示了我很有面子的那个感觉。
啊，那冯小伟老师，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过年合家欢的电影，特别好看，
就是不同于之前郭德纲老师那些什么友情参演朋友的戏来说，自己努力演的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
啊、那就是荧幕出导，然后呢也是1.668亿，可以了啊，
可以。
他就是太像相声了，就是你真的没有画面一点不影响，就是两个人在那说就 OK 了、
嗯、
所以就是我看完这电影就总觉得这片子哪里不对，一直看了大佛 plus 就想，你如果要是直接说导演音轨加进去，就把这个更像一个相声的话，这片子能5亿，就真的是、
哦、
就导演音轨进去，对，就每一场小岳岳在干什么时候，导演得告诉我要干嘛了，我这事儿是怎么办的，您听我说说，也可能
广播剧是吧，
就是
相声 TV，
对，就是原来那个综艺大观的相声 TV 就那样，就更好看了，
选杂谈全
啊，雪纳坛，我这都是有生活的，
明白啊，
这都是有岁数的，
换一种说法而已。
片子很可以啊。好，二月份的最后一部电影《爱在记忆消失前》，票房640万，
很文艺的电影。
嗯，
那你说文艺吧，我觉得他打的情感就是那种对于死亡的情感，就是中国观众还是不太接受，而且你在这个档期呢，
对，
他很细腻的一个情感，我是很喜欢。
大年初七，
对。因为我个人一直希望我自己能坐个房车走，没有人知道我在哪。
好，
二月份
大概就是
二月份。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全月票房，又是整个历史记录，
惊了，
一百亿，
想当年一年干200亿的时代，我们也经历过。
对，这个
一个月
是不是已经超过北美同期的票房？
同期不是同期的，就是全球，就是
全球冠军，全球单一市场冠军
啊。
当时电影局说希望中国电影破100亿，那是哪年？可能都不到10年。
对，就看就眼前的事情。
对，就是真的是近几年的事儿，我就马上就破了。那现在我觉得他们希望肯定是过1000亿了。
确实是几部电影啊，几部电影争相而上，包括《唐人街探案二》《捉妖记二》《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这几部电影啊。当然，我还是把《西游记女儿国》加进来，毕竟的势头在那儿、
嗯。对，
这几部加在一起就已经就是这个票房已经相当的可观了啊。
对。
何况其实这个红海的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些扫尾留在了下一个三月份的。
对、
嗯、而且关键是二月就是美国最卖座的黑豹也没有干过唐人街二，就是在二月份的这个月。
嗯，
这个真的是，
所以是中国观众给力，就每个月排的片次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月这么猛，就是观众给力嘛，他愿意看。
确实新年是一个热档，
对
于这个这么看的话，北美圣诞档和中国的春节档真的是可以说并驾齐驱的感觉哈。
因为他们没有回乡，没有在家，就是真的是
闲，真的是不上班一个礼
拜，就你回家没事干。
就春节档对于中国来说，真的是全国停产大概半个月左右，就是就真大家都就不。
我过年那两天特别饶有兴趣的看了看影院的排片，
就什么都满，
几乎就是全满，
就什么都满，就是
几乎就是全满啊。
可能以前还有唱 K 啊，还有聚会啊，现在是不是全看电影啊？
现在 K 也不流行了，而且 K 现在动不动就小包间了，就是一个两个人在一个屋里的那种。
观影人次二月份达到了2.6亿
啊，
就这个情况，100亿的票房，
非常夸张。嗯，
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极限了，就是现在
还能涨，
我觉得极限还是能出现。当时我们觉得《美人鱼》这个片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对吧？我们当时觉得《捉妖记》的这个片子
如何
如
何
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个片子能够再如何如何。
对，因为现在屏幕数还在涨
，
因为想看电影呢，还在涨。
没错，而且就像原来，我觉得 J 莉这句话说特别好，就是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像日本电影市场，就是本土片，大家对本土片的亲和力就是越来越强，而且本土导演也越来越能够摸得清观众的喜好。
对，
因为本来北美导演就是他考虑的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自己一个套路吧，咱不能说好和坏，就是套路。他有好莱坞自己的一个习惯，
对，
我们中国导演也有中国的导演的习惯，中国电影有中国电影的一个温床，其实他这种一个培育的这么一个温室，对吧？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呢，肯定未来我觉得慢慢的会出现，即便不考虑所谓的国产片保护月，仍旧可以达到高票房的一个可能。至少从这两年开始，已经去年有一个势头了，就没有几乎，哎，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一个月，2017年。没有一个月没有进口片的，
其实没有所谓那种保护的存在。
对，你别管我是放到这月最后一周还是这个月的第一周，
让你上了，
我至少让你上啊，这样的话这个票房也是会越来越明显啊。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很多电影大陆观众的审美也开始在认可，就是一些好的电影只要你质量够好，就像为什么印度片的崛起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口碑，靠一些大家的口口
观众在成长。
一不小心又聊嗨了，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分批一下， 请大家听我们的下一段。
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